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是 Yami。
我是 Joanne。
我是 Emily。
大家好。
大家好。
天气呢越来越热啦，尤其是香港啦，又热又湿。总之不想出街啦，好热的话呢就留在室内啦。一出街呢就回到家之后就黐啦啦。真是忍不住呢又即刻冲入个浴室度呢，去冲个凉洗码头，咁就觉得成个舒服晒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冲凉呢对我哋嚟讲呢就係、是、一件日日要做㗎啦，同埋个个由细到大都会失做嘅嘢。我想问一下啦，究竟大家知道要点冲凉吗？同埋你哋系点冲凉㗎呢？
香港人呢就係、是、習慣日日冲凉㗎啦。因为香港天气比较潮湿啦。容易出汗啦，就算我自己本人咧好大汗嘅，所以咧每日都要冲凉，有时咧一日咧唔止冲一次添。
我喺 Facebook 咧经常见到有一个朋友啫，女仔嚟嘅，佢就话咧呢只天气一日冲三次凉咧就系、是、常识嚟嘅。
我差唔多，因为你一出街出去买啲嘢翻嚟咧，你就会成身汗噶啦，你就要冲个凉先舒服噶啦啊。
咁样点要冲凉啊？
沖涼啊，一定係有最基本有個番簡啦。細細個到嗰陣時冇咁多沖涼液咁多品種啦，個番簡就全家都用嗰個番簡噶啦。嗰陣時比較簡單啲嘅嚇，嗰陣時就未有花灑啊咁方便啦，熱水器冇嘅，煲熱水喺個盆裝住佢，然之後咧去浴室度沖涼咁咯。以前呢個最古老嘅沖涼方法啦。
但係你都未講出嚟沖涼嘅過程咧。
过程啊，咁啊淋湿个身，搽番碱，搽完番碱咪冲咗水，冲咗水啊毛巾抹干佢咪出嚟咯。
系啦，呢个咧我哋系大多数人冲凉嘅方法嚟噶啦。咁呢个方法系咪真系对自己最好嘅咧？我哋嚟听下啲专业人士嘅啲系点冲凉先。美国有位医生叫做 James 汉布伦，佢咧写咗一本书话俾人哋听，自己已经五年噶啦。冲凉咧，从嚟都唔用冲凉液啊，或者番碱啊呢啲清洁用品噶啦。咁当人哋听到呢件事嘅时候咧，第一个反应咧，通常都系：哇，有冇搞错啊？你医生嚟噶，咁唔讲卫生嘅，你咁样都得嘅？
可能我有个朋友唔知咪睇咗佢本书啦，前嗰排佢将嗰啲牙粉啊、清洁剂啊，全部送晒俾我。
佢唔单止系冲凉唔用啊，连刷牙用个牙粉都唔要啊！
系啊，俾晒我啊！佢觉得系有效，先至将嘢交俾我咯。我谂
佢自己应该试咗一段时间啦，觉得呢个方法系得嘅、好行嘅，佢先停止去用嘅啫，系咪啊？
嗱，我觉得真系不可思议喎，停咗咁耐唔用。我记得有一次去日本咧，咁因为间房里边咧系有埋嗰、那个温泉嗰、那个。浸浴噶，於是佢裏邊咧就冇清潔劑供應，佢驚你嗰啲清潔劑嘅啲嘢整污糟佢嗰啲
温泉
嗰啲嘢，完全冇清潔劑喎，咁即刻同我同我新抱一齊去噶嘛，咁佢哋就知道我唔習慣喺啲大嘅浴室度，於是佢哋兩夫婦咧就喺大浴室嗰度，咁佢特登租個房俾我咧，就有專門嘅浴池嘅，咁我喂冇番簡冇嘢點得啊沖涼，咁咪冇辦法啦，咁咪走去。商場下低買一個少少一瓶嘅用露俾我咯，因為我就覺得有啲地方好污糟噶嘛，出汗噶嘛，咁冇啲清潔劑啊或者番簡啊，咁可能啊唔可能噶嘛，用清水洗唔乾淨噶嘛，即係我哋已經有咗呢種嘅習慣又好觀念又好啦，咁已經成咗我哋幾廿年嘅，
即係形成咗一種觀念啦。沖涼一定要用沖涼液或者
清潔劑啦，
清潔劑
啦，係
啦
係
啦。嗱，首先咧我自己都係用沖涼液啊，但係咧有時咧。间唔中会试下咧，好似淋下水咧，都 OK 嘅、哦，即系已经个人干净舒服咯、哦，都唔会有嗰啲汗味啊咁样噶啦。你叫我日日都话唔用咧，我暂时都好似未曾做
到
呢个地方，
接受唔到啊。
系啊，
我都系咁样嘅。如果天气好热咧，你唔用呢个沐浴露咧，你就觉得哎呀唔得，好似呢个凉未冲咁噶。 如果天气冻冻地嘅，都可以咁唔用咯，即系热水冲下都几得嘅，几舒服嘅。
咁究竟我哋呢啲谂法系唔系啱嘅咧？
我哋讲翻汉布伦医生嘅故事，佢唔单止系一个医生，
仲系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嘅讲师，以及美国大西洋杂志医学作家，同埋播客嘅节目主持人。所以咧，你话佢唔注重形象就肯定唔会嘅。你话佢冇卫生常识咧，佢系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嘅讲师，佢知道嘅嘢咧，肯定比我哋多嘅。咁究竟？佢呢啲咁古怪嘅选择背后真实原因系咩呢？
原来呢，汉布伦嘅沐浴习惯呢都系逐渐养成嘅。佢最初嘅目的呢系为咗悭时间，同时呢都可以悭钱啦。
后来呢，随住佢对人类微生物群系嘅科学呢越嚟越感兴趣，咁决定呢自己亲身去尝试一下，如果唔用清洁用品，对人体的微生物群系的影响是怎样的呢？于是他又从冲凉这件小小的事做起了。
原来呢，随着人类对医学认知不断加深，对生存在人体皮肤上和肠道中
数以一万计微生物群落重要性的了解和认知也都与日俱增。
微生物群是人体免疫系统中扮演住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免受病原体的侵害。病原体是怎样侵害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呢？病原体通过产生抗微生物化学物质类与人体微生物群争夺资源和空间。
微生物学家正是试图进一步了解这些微生物群种与这个人体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呢，我们意识到，如果使用各种的抗菌清洁品呢，去清除这些微生物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人体皮肤的自然保护油呢，其实是未必是一件好事来的。
有科学证据显示咧，好多普通沐浴露用品咧，一边咧都有化学品嘅，而且咧都唔少嘅。呢啲化学品咧会破坏保护人体健康嘅微生物群。正因为如此，而家咧好多地方嘅市场上咧就已经可以睇到一啲对微生物咧比较友善嘅沐浴用品啦。
由1920年代开始咧。这个日用化工行业呢就不断大量咁去推出一啲人体清洁啦除臭嘅产品。商业广告宣传呢等我哋觉得咦係喎唔用呢个除臭剂呀唔用清洁用品呢好似唔卫生喎。咁出去同人哋应酬呢好似有阵体臭就唔係咁礼貌啦。即係个都系吹之若谷咁去买呢啲产品啦。
而家我哋使用嘅各类同皮肤有关嘅日用化工品已经数不胜数，除咗各种各样嘅洗涤清洁用品之外呢，仲有美容、护肤、保湿、除臭、去角质等等应有尽有。与此同时，过敏、痤疮、粉刺、湿疹、牛鼻癣等等呢啲自身免疫性疾病都变得越来越普遍。大家是不是开始有些想法呢？因为现在那些护肤用品啊清洁用品啊越来越多啦，真是五花八门。原意呢就是想保护个皮肤啦，令到我们的皮肤呢可以
靓一点啦健康一点啦。
但是呢同一时间呢都带来了很多问题喎。譬如说皮肤敏感啊粉刺啊，或者去到公园呢好容易无啦啦觉得好痕啊，这些问题呢现在呢都越来越多啦。那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想一下，究竟这些这样的现象呢跟我们平时使用的清洁用品啊护肤品啊有没有关系呢？同埋呢都可以想一下
美国的汉布伦医生
他不用冲凉液啊，不用清洁用品呢， 佢係咪有呢方面嘅考慮呢？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繼續探討下呢個問題啦。
生活一點一滴，
生活點點滴滴，
生活點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二次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讲去说清洁用品啊，或者是护肤品呢，是不是我们的必需品来的呢？真的是不是一定要用的呢？这个效果是不是可以真的跟广告这样令到我们的皮肤越来越好的呢？
上一节讲到
美国有个医生，他自己就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了，他冲凉呢是不用冲凉液的、哦、那究竟他有什么原因呢？我们这一节呢就会跟大家揭晓的。
那讲到这个医生他不用这个番碱或者冲凉液呢，那我讲一讲我自己的孙呢，他就比较有湿疹，即很容易敏感的。咁后嚟咧，佢就过英国嗰边啦。咁有个医生亦都系俾一个意见佢，就同呢位美国医生嘅谂法一样、哦。咁叫佢唔好用番碱冲凉，
除咗番碱，其他乜都唔用，
用清水冲凉
系啦。净系用清水冲凉。
系啦，咁我去到见到十几岁嘅啫，吓十几岁啫。咁而家佢又开始就系唔用任何嘅嘢冲凉啦。佢觉得 O K， 咁佢阿妈都觉得佢，咦，嗰啲湿疹好似系控制到啦。咁我想有啲天然嘅嘢俾佢用下啦，咁我话你唔好搞佢啦，我而家咁稳定，我唔想再试其他任何所谓天然嘅嘢，都唔想试啦。
用清水冲凉反而令到佢嘅皮肤咧个状态咧系好咗嘅，正常翻嘅，系咪咁样啊？
系啊，嗱嗱，讲我自己嘅经验啦，我试过几年前有一段时间咧个头成日好痕嘅，咁因为我哋香港咧就好污糟，啲马路有好多尘啦，咁我哋习惯咧日日就冲凉就顺便日日洗头。咁唔洗就唔舒服嘅，咁當然洗頭梗係用呢個洗頭水啦、護髮素啦，係啦。當初都 OK 嘅，但係後來覺得唔掂喎，點解個頭成日咁痕嘅咧？咁於是又會買一啲止痕嘅洗頭水啊、止痕嘅某某嘢啊咁用啦。
係，總之用得越嚟越多嘢，
咁啊仲麻煩，都係咁痕，咁啊勾到個頭都出血啊，損曬咯喎。
係。
咁後嚟咧，人話俾我聽唔得啊，你透过电脑睇嗰啲头皮啊，深层
哦，即系做一个测试啦，测试
啦，咁啊觉得我啲头沤损晒，哇！你好容易会发炎、哦、敏感、哦，咁就好麻烦喎、啊、你，咁啊，梗系建议我做多疗程嗰啲嘢啦，咁当然我都拒绝咗。听人讲话唔好日日洗头啦，
嗯，
于是我就改一改啲生活习惯啦。如果嗰日我唔系出街嘅咧，或者喺屋企啊，或者附近买啲嘢啊，唔好话一日咁长又冇乜汗出嘅咧，我就有咁用清水洗。
嗯，
同埋咧唔好用咁热嘅水洗，因为热嘅咧好干燥啦，令到你头皮咧就揦住你头皮咧就痕。咁痕咧我咪勾佢咯，勾佢咪损咯，咁咪变咗一路咁样重复，咪个头就好麻烦，搞咗好耐。生活习惯改一改啦，少啲洗头啦，同埋用一啲天然嘅嘢啦，唔用啲化学嘅嘢啦，咁慢慢就改善咗。而家呢两三年咧就个头 OK 啦，冇事啦。咁我谂皮肤同个头皮嗰个
一样
嘅，一样嘅啫。如果你有人哋又话，即系我个皮头已经冇晒嗰种人体自己分泌出嚟嗰啲油脂啊，咁咪干燥咯，干燥你咪痕咯，痕你咪勾咯，勾你咪损咯，损你咪发炎咯，咁又系咁样嚟啦。
系，即系一个
循环、
一个循环啊。因为你头先特别提到咧，唔好用咁热嘅水冲凉洗头，其实系啱噶，因为人体分泌出嚟嘅油脂咧，系保护我哋嘅皮肤噶。其实咁你用太热嘅水咧，你冲走晒皮肤嘅油脂，即系你冇咗一阵天然嘅保护屏障啊。咁你就容易觉得干燥啦，好似你头先讲会痕啦、会拗啦，跟住咪个情况就越嚟越差咯。咁当然你话啊，我去睇医生，用啲药咁都会好翻。但系呢个系咪一个最好嘅选择呢？我谂未必咯，即系你真系改变一下自己嘅生活习惯，等你嘅皮肤咧可以自己保护自己，我觉得咁样嘅情况系理想嘅。
听咗你哋讲咗之后咧，我觉得我都学多嘢啦，做呢个节目就学多嘢啦。冲凉唔使用沐浴露咧，我可以做到嘅。 洗头我仲唔得喎，咁啊听咗仲系咁讲咗，洗头都可以咁做咧，我都有翻去试下啦。啊，
我暂时嚟讲咧，个情况咧好似都同你差唔多，用少啲啦，同埋可以我啲逐次逐次慢慢嚟啦，唔系一下就加晒佢咯，我觉得。你嗰日
你讲得啱嘅，
唔系太出汗嘅，或者你觉得唔系好污糟嘅，咁你咪用温水洗下头，冲下身，咁我觉得可以接受嘅。
系你未接受到，只用清水冲凉洗头之前咧，无论系冲凉液啦、护肤品，时不时咧都转下牌子，唔好长年累月用同一个牌子啦。咁样可能会影响你微生物群嘅多样性嘅。当然啦，选用天然嘅护肤品啦、清洁用品啦，都系一个好嘅选项嚟嘅。
原嚟咧，我哋自己个身体机能咧，真系有咁强大嘅功效嘅，慢慢康复翻噶啦。咁究竟系科学上假唔假设得到嘅呢？其中又是有啲咩道理喺度咧？我哋听下专家点讲啦。又
汉布林咧就撰写咗一本有关皮肤保健嘅书，系叫做《King the New Science of Skin and the Beauty of Doingness》，里边咧具体都系解释咗佢自己每日嘅卫生习惯背后嘅道理，并且希望能够解开人体最佳嘅清洁方法嘅谜。他说呢，关键呢就要慢慢来。他本人已经彻底不用任何的清洁除臭的用品了。那么汉布林表示呢，他现在的湿疹就越来越少了，皮肤也都慢慢变得没那么多油了。另外呢，根据汉布林的采访显示，人体的体味呢是千差万别的。很多人呢能够最终成为情侣啦，都是因为喜欢对方的身体的自然味嘅啫，唔好介意自己的体味啊。
随住我哋对微生物群了解越来越多，微生物学家同埋啲护肤品公司咧，都系努力咁咧研制魅力嘅新产品。
一啲主流美容产品已经有包含活细菌，或者是可以为人体微生物提供营养的成分。
未来呢还可能发展到呢针对每一个人的皮肤特点的个人化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呢可以根据我们个人的皮肤的微生物群的需要而度身订造。因为呢微生物群呢跟我们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但目前呢还未做得到。
微生学家已经发现，幼细而狩猎或者是农业为主的人群呢，他们拥有最多样化的微生物群，而他们呢都很少会得一些自身免疫系统以及相关炎症的疾病的。咁又是我讲返转头呢，我的细个是农村大的嘛，父母通常会讲一句什么，天生天养。我的细个冻的时候呢，冇话护肤啊，啲皮肤爆晒擦、流晒血都冇嘢搽噶，有得佢自己接招，咁啲皮肤黑黑地，抹上去面头咧，真系下实实咁样噶，成个冬天都系维持咁个样噶，直到第二年春天天气暖和啦，佢就自然会甩咗嗰层皮，嗰啲皮肤又变翻靓。咁啊，好少真系话有咩敏感啊，有呢样嗰样啊，咁我啲细个又冇玩具啦。自制玩具不得止，好多时我哋嘅玩具咧就系河边嗰度用啲泥，嗰啲泥真系好靓噶。我而家谂翻转头，好滑嘅，我啲可以都好滑咧，可以砌到好多唔同种形状嘅玩具出嚟，杀干就得噶啦。我哋嗰阵时，咁你谂下，我啲嘅玩具就系泥土啊，接触得大自然多咧，
我哋嘅皮肤上边咧就有一群强大嘅多样性嘅微生物群啦。
其实你讲开玩具是用泥做的，真的很难得。你看看现在的玩具全部都是塑胶的嘛。即是我们接触了人的身体，或者现在很多微生物，很多的河道都是被塑化了嘛。这些毒素真的 无处不在，咪就喺我哋嘅身体嗰个皮肤表面咯吓。
著名城市居民要想增加自己嘅微生物群多样性，最理想嘅方法咧就系多接近自然，同埋其他人与动物嘅接触。与此同时，减少抗生素嘅使用咧，都会对增加微生物群咧系非常之关键嘅。
当然啦，我哋都可以学汉布伦医生咁样，冲凉嘅时咧少啲用冲凉液，或者咧直接唔用啦。皮肤适应咗之后咧，你个皮肤咧就会越嚟越健康噶啦。咁讲到呢度咧，我哋第二节嘅时间又到咯、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下清洁同卫生有咩唔同呢？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三次的生活点滴。我的上一节就讲到了，如果是住在城市的人呢，想增加自己身体的微生物群的多样性，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多些接触大自然啦，多些跟其他人啦、动物啊接触啦。都要提一提大家哦，跟动物接触完之后呢，你没过去玩完之后呢，都要彻底的咪清洁双手的。我哋唔知道动物有啲咩菌啊嘛，你自己养嗰啲当然唔同啦。咁如果你出去玩见到人哋啲狗仔玩完之后呢，就记得洗手啦。同时呢，我哋都要喺呢度提提大家，我哋头先讲到话洗头啊、冲凉啊，尽量少啲用洗头水啊、沐浴露啊咁样。咁唔系话教你唔使清洁喎、哦。咁其实清洁卫生大家都要讲嘅。尤其系而家呢个时候呢，无论啦会出嚟啲咩菌啊，好似前几年咁无端端好严重嘅热症啊，咁呢个时候就更加要小心啦。咁我哋平时讲嘅话，清洁啊、卫生啊，究竟系咪同一样嘢嚟嘅呢？清洁同卫生有咩分别嘅呢？
咁打扫卫生呢，可能系每个家庭日常家务嘅一部分啦。但你知唔知道衡量一个家庭系唔系清洁卫生呢？唔系单单睇表面嘅啫，里面呢系大有学问嘅。根据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协会嘅最新报告咁讲，打扫家庭卫生嘅时候呢，系应该集中精力系防止嗰啲有害嘅微生物嘅蔓延，而唔系清洁表面的所谓污糟了的地方。根据这个报告，公众对所谓污糟和细菌、干净和卫生之间的区别不是太清楚。
被公众知道清洁与卫生的区别呢是非常重要。清洁呢是指清除掉污垢物质和微生物，但是卫生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和关键的部位呢斩断感染源。
讲起微生物群呢，人身体表面有啦，皮肤有啦，其实最多呢应该是讲话是我们人的肠道类啦。因为人的胃肠内呢有数万一个微生物的，包括细菌啦、真菌和病毒。佢啲大多数咧都分布喺大肠入边嘅，数量咧大致同我哋身体嘅细胞数量系差唔多嘅啫。喺人体肠道嘅细菌中咧，只有10%-20%嘅细菌咧系同其他人一样嘅、哦。咁阵地嘅90%-80%咧，同其他人都系唔一样嘅，系你自己独有嘅啫。
其他嘅微生物群咧系因人而异嘅。多数咧系取决于饮食习惯啦、生活方式同埋其他嘅因素。咁微生物群咧系影响住人嘅健康同埋食欲啦、体重同埋心情， 虽然对人类的肠道的研究是比较多，但是要了解清楚还是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的。研究发现呢，西方的饮食通常是动物脂肪蛋白质含量高的，纤维的含量又反而低一些。这些和致癌化合物的产生和这个炎症的发生是有一定的关系。另一种是以纤维含量高以红肉含量低为特点的地中海饮食，经过验证呢，在粪便中的短链脂肪酸呢含量增加，而这个短链脂肪酸呢是具有消炎和改善免疫系统的作用。
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肠道研究项目收集了和对比了生活在美国的数千人的肠道微生物群，截至目前研究表明，饮食中植物性食物含量高的人，他们体内的微生物群更多样化，与那些不吃植物性食物的人呢是截然不同的。这个项目的科学主任麦克唐勒说了，我们呢不可以说哪个健康或者不健康，但是初步判断呢，饮食中含有大量水果和蔬菜的人呢体内的微生物群呢很健康。麦克唐勒补充说呢，目前呢还不清楚从植物性食物含量高的饮食转向健康食物含量低的饮食是不是会从根本上改变微生物群，以及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益生元和益生菌，他们被用来治疗炎性肠道疾病与克罗恩氏病和溃疡性结肠炎。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的免疫学家最近发现，一些人是不受益生菌的影响的，不过他的研究范围相对比较小，未来还需要扩大研究规模得出具体的结果。伊尼纳夫为25名健康的受试者注射了11株益生菌和安慰剂，并且是干预前和干预后的三个星期，用结肠镜和内窥镜检查测试他的微生物群和肠道功能。
他说受试者是分为两类的，一类是益生菌是受到体内微生物菌的欢迎，它在胃肠道里面是生长，能够改变人体微生物群的，而另一类呢就是抵抗益生菌的。在第二类的人之中呢，益生菌是无法在肠道生长的，几乎呢是不起任何作用的。通过研究人体内微生物群的特征，能够呢是预测到属于是哪一类。伊莱纳夫说有必要呢是对这个益生菌是进行高级的认定，以满足不同的个体的需求。
肠道微生物群在肠道的健康和功能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肠道易激综合症等疾病呢经常是发生在微生物群的改变。同时呢，肠道微生物群呢在人类健康中扮演了很多角色。这一点呢取决于我们出生的最初几年。人类一出世，微生物呢就开始在肠道中呢繁殖，肠道微生物群呢就形成了。
美国克德兰生物科学研究所微生物群研究负责人福尔研究发现，自然分娩的婴儿因为接触了母亲阴道和肠道的细菌，他的肠道细菌的数量呢高于剖腹产的婴儿的。因为呢经过剖腹产的婴儿错过了最初的预防接触，他的接触的微生物主要是来自皮肤和环境。这一点呢对婴儿发育自己的免疫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早期肠道微生物群被扰乱 会对人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剖腹产对健康的影响是长期性的，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剖腹产 会导致过敏的风险增加，生态系统的不健全，意味着更容易受到外界变化的干扰，比如抗生素的影响。然而都未找到这种差异对免疫系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母乳喂养的婴儿的肠道里面呢，通常都会有一种健康叫双歧杆菌。霍尔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双歧杆菌呢是能够帮助消化母乳的，而配方之中的奶，即是奶粉啦，他们呢就没有这种菌了。这正是是奶粉喂养的婴儿他体内那个双歧杆菌少的原因了。
目前正在研究如何利用肠道微生物群治疗疾病。这个领域的最新疗法之一呢，就是分泌微生物群移植，将健康人的微生物群呢植入患者的肠道，用这种方法呢治疗拟抗生素的肠道细菌伽蓝梭菌。这种细菌可以感染肠道并引起辐射。治疗机制暂时不很清楚，但通过移植可以使患者体内重新出现各种不同细菌的微生物群，有助于对抗细菌。
会要移植的最大问题是怎样定义什么是症状的肠道微生物群。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外科与癌症系负责研究微生物群与饮食之间的关系。该学院商业发展与战略负责人佩利拉讲，我的不能够定义什么是正常的，都没办法定义，因为这件事呢取决于人的种族所处的环境和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科学家能够定义不同族群和年龄段的健康标准，就能够对个体的人进行基本的概括，了解肠道微生物群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是饮食呢、环境呢，或者是遗传的因素，又或者是某些的疾病。咁讲到呢度呢，我哋第三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呢再继续我哋个话题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上一节就讲到，原来呢一个人的自身的免疫力呢，你的出生的方法有关的。顺产的婴儿呢，因为他预早地接触了预防性的微生物群，所以呢他对他自身的免疫系统的发育呢是好一点的，健康一点的。咁我啲当时生小朋友嗰阵呢，都有医生同我哋讲，最好呢就顺产啦，顺产呢对妈妈又好，对婴儿都系好嘅。咁佢当时呢就冇假设咁清楚啦。咁当其时呢都有身边啲朋友同我讲话，顺产呢经过大人啦到小朋友呢一起咁努力啦，先系完成呢个生产过程嘅。竟然话系对小朋友又好，对我自己又好，所以就选择咗顺产咯。咁你仲有一个原因咧，就系顺产咧系平好多噶嘛。如果系剖腹产咧，你要一早有啲医生啊、手术室啊、麻醉师啊，个费用咧系贵好多嘅。我哋一路都有提到话抗生素啦。咁原来咧抗生素咧能够明显咁改变人类嘅肠道微生物群噶、哦。这一点是已经得到证实的了。
伯明翰大学教授范沙伊是一项最新研究的首席研究人员。在该项研究里面，在病原体中 就发现了6000多个的新的内抗生素基因。他说在肠道环境里面无害的和有益的细菌和引起感染的机会病原体的接触是非常密切的。他还发现这些这病原体和那个细菌之间的转移的 DNA 是无关，不存在这些基因从正常的细菌扩散到病原体的直接危险。然而很多在特定细菌的环境之中固定不变的基因因为过度地使用抗生素而开始扩散。我们过分强调了微生物群中的内弱基因以及可能被动员起来成为了机会病原体，他们只应该视为一种警告。
大脑同埋肠道之间咧有一个好强大嘅双向交流系统，我哋咧称之为肠脑轴。大脑同埋肠道对彼此之间咧都至关重要。研究发现咧，如果冇肠道微生物群，大脑嘅发育咧就会唔正常。牛津大学研究微生物群与肠脑轴嘅约翰逊咧。表示进一步的研究正是揭示肠道与大脑之间的关系，包括我们的情绪和精神健康。
约翰逊说，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提取人类抑郁症患者的肠道细菌，并且将其植入老鼠的肠道内，老鼠会表现出类似于抑郁症特征的行为和生理机能。肠道微生物可以产生人类大脑中存在的神经递质，包括是调节情绪方面发挥住关键作用的血清素。科学家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掌握如何利用微生物产生神经递质来治疗与微生物群失调造成的精神和神经疾病，包括帕金森病和多发性硬化症。
我们都开始了解这个肠道微生物是怎样影响到行为的。有些动物身上进行了这些研究表明，某种的类型的肠道微生物是能够影响大脑的化学物质，从而是影响到行为。另一方面，据约翰逊介绍，没有接触过微生物的动物呢，在行为能力方面表现出缺陷。这种缺陷可以通过添加特定的类型的细菌，好像酸奶里面的乳酸菌来弥补的。微生物群已经是进化到好像寄生虫一样，是操纵人类的宿主，令到人类的宿主变得更加乐于交往，以便进行传播，从而获得自身的繁殖。然而这个理论就不是很令人相信，行为的改变能够促进微生物在肠道之中的生长和繁殖。比如发酵的副产品，在以前没多久有一篇题目为微生物群为什么会影响行为呢？这个论文的作者之一的约翰逊就说了，肠道的微生物群是非常多元的，哪怕只有一种的细菌能够产生操纵人类行为的活性化学物质，如果不投入能量，这种细菌很快就会被其他的细菌是打败的。
科学咧，并未定义一个健康嘅微生物群系咩样嘅。我哋咧嚟得出呢个结论咧，总有距离。但系咧，越嚟越多嘅人咧认为啦，环境因素，譬如咧饮食同埋抗生素，对微生物群嘅影响咧大于基因。微生物群咧越多样性咧越好。约翰逊话咧。虽然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改变微生物群，但是呢有一个平衡点。他们呢往往会是短暂的干扰后呢 回复到呢个平衡点。我哋能够做到嘅健康行为咧，就系增加纤维食品嘅摄入，而增强肠道微生物群嘅多样性。其中一种测试嘅方法系研究单个基因嘅特定区域，呢个区域咧存在于所有细菌中，大肠杆菌咧就系一个例子。表明咧呢种方法咧太过广泛。
研究已经证明抗生素对于肠道细菌是有强大的作用，虽然有致病性的大肠杆菌，但是亦都有肠道之中发挥中性或者有益作用的大肠杆菌。用我们目前使用的方法是很难分开的。大肠杆菌的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是什么坏事，所以麦克唐纳就建议我们应该是保持谨慎的。微生物群的研究会带来很多惊人的发现，现在就有些激动人心的进展了，不断的进步是会带来健康的改善。但是这些东西只限于在基础的研究里面，因此大部分的科学家能够是提出的建议就是只有多些吃绿色的蔬菜啦。
今日我啲有汉布伦医生冲凉嘅习惯，讲到微生物群、免疫系统、益生菌等等。其实咧，你只要明白一样嘢就得噶啦。大家知道免疫系统咧系守护我哋嘅健康嘅，而人体上面嘅微生物群咧系免疫系统中扮演住至关重要嘅角色。而我哋日常用嘅化学品，包括冲凉液啦、护肤品啦，会破坏微生物群嘅。咁而家你从会唔会觉得汉布伦医生唔用冲凉液冲凉咧，系一个古怪嘅习惯咧？你又会唔会考虑下改变自己嘅生活习惯同埋饮食习惯咧？由多肉少蔬菜的饮食转变为吃多些绿色的蔬菜和生果呢？这集节目的主要内容呢是来自于 BBC 中文网站的。
多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是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拜拜。
拜拜。